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的晨间节目啊！又到了周四，又到了我们微声音的时间了。收听微声音，学习最时髦的中文啊，有点紧张。盛楠，我发现今天是我们两个人山东人士来主持今天的微声音，哎，
就不想再剧透更多了。不光是一个省，还是一个市了呢。
再说就暴露，
真的感觉，
嗯，
对对。就是来澳洲这么多年哈，其实也在因为一些社区活动啊，也是认识过很多像同乡会的一些叔叔阿姨们，但感觉就是来自咱们山东的好像不是特别多，更不用说咱俩是来自同一个市的了。
是的，所以听众朋友们啊，您现在收听的的的确确是微声音啊，绝对不是拉呱。哎，你知不知道拉呱这个节目啊？
拉知道那个
小莫格，
这个方言我知道。
小莫格，盛楠，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就其实各种在家里看山东的地方台啊，在父母爱情、蓝翔、挖掘机、复合肥这种视觉盛宴中，可谓是摸爬滚打啊。
是，因为我小时候我的那个成长环境比较特殊一点哈，所以说我的周围的朋友哈，我们从小到大的话，可能这个环境里边说普通话的会比较多，但偶尔呢，要是从一个外地的转校生进来以后，到我们他会有一个比较重的山东口音的时候，我们都是，哎呀，都感到就是如释珍宝啊，都争相恐后的跟他要学习上山东方言。所以说，刚刚你其实说的后面那几句，我根本还没听懂，
没听懂，你听不懂拉呱笑莫格，你竟然不知道笑莫格。
这个是什么？这个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哎，笑莫格是这个山东卫视的这个王牌节目《拉呱》的头牌当家男主持人笑莫格啊。
是吗？好吧，拉呱我知道，就是说就是聊天啊，对吧？就是那个。对对对，聊天的意思，对对对。
对，不过我们说到山东卫视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山东卫视在中国的这个电视生态里可谓是颇受诟病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字儿，土。
就是。切换不同的电视频道，可以在不同的这个时间和空间里边来穿越一下吧。
嗯，可谓说这个天下土气有一旦啊，山东卫视独占八斗啊。不过以上仅是我个人观点啊，个人观点不代表我们 SBS 立场。嗯，对的，对的，对的。嗯，不过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我们本周的一些新闻大事件当中。那么首先呢，根据我们 SBS 报道啊，说这个新州的低年级学生重回校园，华人教师跟我们说啊，说我戴着透明口罩为孩子们上课。
嗯，那在我们在今天这个就是之前为大家播了一段采访哈，那里边的一位一年级小学生啊，欧小满啊，我觉得声音好萌啊，就说，哦，我终于可以回到学校见到老师同学了，我好开心。然后他的妈妈影呢是有一些表示有点担心的，说，哎呀，那孩子们回到学校上课啊，还是有一点担心的哈，那毕竟也是疫情刚刚解放，但是呢，更多的还是期待终于走了，终于离开家了，我可以安心的在家 work from home 了，这个意思，
终于不用早起给孩子做饭了啊。
对对对对
对，对这个妈妈影呢就说，哎呀，孩子终于可以恢复正常学习啦。我们呢也提前做了一些准备，给他准备了口罩、消毒液等等，也叮嘱他呀说，在疫情期间在学校一定要注意做好自己的卫生工作，保护自己的同时也是在保护家人、保护他人啊。这个妈妈的教育方式呢十分值得我们借鉴，非常注重这个责任感教育。
对，学校方面其实也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哈。前面也介绍过，这个艾米丽呢，就是一所悉尼公立小学的低年级的老师。她在接受我们这个普通话节目采访时呢，就介绍了学校在消毒啊、杜绝传染方面哈，都做了很多的一些具体的工作。特别提到要为低年级的老师呢准备透明口罩。说到这儿的话，因为刚好这个宁馨在准备这个稿件的时候，还附上了我们这个新闻的这样一个图片，真的是。然后这个老师就拿着一个透明口罩，而且上面可能是为了让小朋友觉得亲切一点，不要觉得好像一用口罩看着很有距离感，上面还画满了各种图案哈，前面有一个好像是那种塑料的玻璃窗，非常的有爱。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创意。这个老师就说啊，说我们贴心的准备了透明的口罩，那么上课的时候呢，学生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嘴的形状，要不然学生就会觉得老师距离他们实在是太远太远了。那么同时作为口罩呢，说还能起到一个隔离的作用。
嗯，关键是老师上课时候需要也要该发威的时候就要发威，好像透明口罩要时刻提醒那个就是同学们要专心听讲哈。
嗯，所以
说到这个十二年级和一年级的学生还有学前班的孩子呢，周一都回到教室了哈。那其他年级的学生呢，也将在下周重返学校。前面也提到了，七年级和十二年级的两个小朋友想法各不一样，有的很想在家里玩，有的呢就是我觉得那个十二年级的那个女孩子回答特别的就是很大人化，翻译成大人的语言。就是那早上的话就少了这个出勤的时间，避免了交通，还可以多睡几个小时哈、啊。感觉就像我们大人上班一样，觉得 work from home 可能最大的好处就是真的是可以把上班就是挤交通的时间省下来，可以睡个懒觉了。
是的，我相信呢，这些孩子们在回到学校去上学之后，不知道会不会怀念啊，可以在家里睡懒觉的那一段小确幸的时光。哎，不过说到这个透明口罩啊，我发现啊，随着疫情成为我们生活的一种新常态。口罩好像都成为一种新时尚了，还我们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口罩啊，有铁钻的，有蕾丝的，有像《生化危机》里那种异形的人脸寄生虫的，甚至还有我看到
口罩，
哎呀，
而且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像戴口罩以后到街上发现帅哥美女比以前更多了，因为脸遮了一半儿，
沈楠，你是不是就是这样装帅哥的？
你们一看我现在就藏在这个话筒后面，相当于自己戴了一个铁口罩。
铁口罩。说不定啊，随着这个我们日子继续往前走，说不定到时候还真的是有铁口罩啊。不过最近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在日本啊，说日本人发明了一个菠萝面包口罩啊，就像一个菠萝面包一样，仿真非常像，它就这样贴在你的脸上，让你随时随地能够闻到面包的香气。我不知道这个菠萝面
包。For what 呢？就天天每时每刻增加你的饥饿感。For what？不知道这创意到底要干嘛，
望梅止渴啊，望这个菠萝面包止饿啊，我们不知道它这个防疫效果啊做得好不好，但是副作用的确是肯定有一个，那就是口水直流啊。好，那么说完了这说完了这个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周的一则比较重大的新闻，那就是最近在维州掌握200余银行账户的一个团伙洗钱6200万，在墨尔本有5个人被逮捕了。
据时代报的消息呢，他们是利用中国的社交媒体呢来寻找留学生作为这个下手对象，他们称为钱罗哈，就是真的是很形象，就是驮钱的骡子 money move 哈，
骡子
通过这些已经离澳的留学生的银行账户来转账洗钱，天哪。
其实这些留学生呢很可能是不知情的啊，在这里借用范伟的一句名言，哎，防不胜防呀。总之呢，这个事情就是说根据警方最新的报道说这一次洗钱活动是和一个有组织的犯罪团伙是相关的。这个团伙呢控制着250多个银行账户，并在过去的12个月中转移了6200万澳元。而且呢这五人团伙中三人是被控犯有洗钱罪。那么根据九号台公布的嫌疑人图像和姓氏我们可以猜测一下，这个嫌疑人呢很有可能都是华人。
又是一个老乡坑老乡的梗。那警方呢还在现场也查获了大量的现金哈，据信有数百万澳元，除此以外还有保时捷宝马 X5, 你看没有，人都要 X5 以上的哈。还有丰田的兰德酷路泽，这个中文一翻译过来我不知道是Land Cruiser, 天哪，兰德酷路泽。
路霸，丰田路霸。
对，还有奔驰的 C200, 这个系列号也不是特别高嘛，不是开个玩笑啊，这些豪华汽车哈，此外还有珠宝及数箱非法进口的烟草。
而且根据警方的消息他们说这些人在墨尔本郊区过着平静而不起眼的生活，但同时呢却在经营着一个复杂的犯罪生意。哎，我就奇了怪了，平静而不起眼的生活，能开保时捷，能开宝马 X5, 能开丰田霸道啊，哈哈，看来我们对平静
的
生活不一样啊。
对，要是我开一个丰田的 RAV4, 早就出去炫耀去了。
对，
感觉。
是的，不过根据这个案例呢，还是要告诉大家，这个老话说得好啊，不义之财不可取啊，有气不生气自消啊，我们后句对不对先不说，前句呢这是说得非常非常的对，这个不义之财呢如果你取了，那肯定会有法律的制裁在后面等着你。
对。
那么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再分享一则消息来自虎扑的消息盛楠平时逛不逛虎扑啊？
其实蛮少的，真的。我一个网虫的话，好像去看虎扑的机会还比较少，但我知道上面那种八卦新闻还蛮多的。
对，虎扑呢，据说是这个华人男性啊最喜欢逛的论坛之一，上面有很多这种运动啊、休闲啊、娱乐的各种各样的消息。但是这一则消息呢，其实不太符合虎扑的调性，因为这则消息是一对大爷大妈他们的感情故事。
关键是啊，大爷大妈结婚50年一直都 AA 制，终于离婚了。这个终于这个词儿用得太好了。好，那今年84岁的马大娘和86岁的刘大爷呢，63年登记结婚，57年的婚姻啊，僵持不下的关系。为什么要用这个词儿呢？僵持不下的关系维持了近50年，为什么不早点离呢？然后这个老两口啊，连菜刀都得每人一把。这个是就是这是什么意思？分得清清楚楚啊，你是你的，我是我的，所有生活一切都是 AA 制。这样的 AA 制反而不会让生活成本更高吗？本来可以两人共用一样东西，连切菜都要用两把刀。
我觉得就是赌气了啊。其实不仅仅是这个切菜啊，其实他们两个这老两口的离婚官司从去年就开始打了。那个时候呢，刘大爷85、马大娘83。那个时候刘大爷就非得跟马大娘离婚，态度非常的坚决。那记者去采访去问他俩啊，就发现老两口啊过着一种极致 AA 制的生活。多 AA 呢，不光是菜刀啊，还有这个冰箱的冷藏室，一共有3层。刘大爷在上层，马大娘在下层，那中间一层是啥呢？是保鲜盒。如果你拉开保鲜盒的抽屉啊，右边是刘大爷的鸡蛋，用塑料袋装着，那左边呢是马大娘的鸡蛋，蛋壳上还要写着马大娘她自己的名字。
天哪，这倒是分得挺清楚的。刚才说了，走进厨房菜刀都有两把，两人一人一把哈，不光切菜，估计打架的时候也可以互相对砍啊，不是开个玩笑啊。然后呢，脸盆也有若干，就是我觉得脸盆分开还是应该的。像我和我太太夫妻生活特别好，要强调一下哈，脸盆也是要分开的，我觉得这是卫生哈。还有锅分得清清楚楚，除非是有个人吃素的，怕锅上面沾上油星，不知道了哈。两人呢各自各买的，就是各买各的菜，然后呢也从来不会一起吃饭，那这就真的不像是两口子了哈。使用厨房的时候呢，也是错开时间，一个人做完，另一个人才进去，感觉像是在上厕所一样。就是那住呢，大爷住主卧，大娘在次卧，这是怎么协商的呢？如此 AA 制，这个分配很不 AA 啊，就是划拳赢了主卧什么的。
估计是掷骰子，谁大谁睡主卧啊。其实盛楠，我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啊，我其实还看到了另外一则信息，就是说这个大娘啊，有一次她去了二女儿家去住了一段时间，回来你猜怎么着？回来啊，她发现大爷在她的门上挂了一把剑。这个剑啊就正对着大娘的房门，然后大娘呢就这个胜负欲立刻就被激发起来了，就被拉满，马上呢又买了面镜子挂在自己的门上，就相当于把那个剑锋给召回去，你让你挂你剑，你要抽我抽你。
哎呦，这样的日子过50年，真的是感觉到最后，我也想说，终于离婚了，祝贺你们。
对，
就是真的是这种感觉。
可能感觉这老两口啊，认为离婚证也得 AA 啊，一人一本，一人一半啊，这才行。
就发现是一不小心，然后把一本离婚证撕成两份，一下子完蛋了，就
婚白离了，可还行啊。那其实说到这里呢，我想到了啊一本名著啊，名著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这个名言，来自这个安娜卡列尼娜啊，她说许多家庭夫妻双方都感到厌倦，但是没办法，因为他们呢既不能完全反目成仇，也不能和睦相处。我觉得大爷大妈很有可能就处在这么非常非常尴尬的一个情况。但是啊，我不知道如果你们不反目成仇的话，那还就处于一个淡如水的一个阶段的话，会往门上挂剑吗？
很难理解哈，真的是哈，也真的是感觉真是老两口得愿所偿哈，终于是历尽万难，终得圆满。因为我们说这个婚姻最终的话是走到尽，就是婚不是走到尽头，婚姻一起携手白头是圆满，这个是婚姻走到尽头也叫圆满，真的是。
对，如果这个两个人真的这么不配不对付啊，那还不如一拍两散哈。让我感叹，婚姻真的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啊，把人淹死在心底。我觉得这大爷大妈可能就是这种情况啊。那其实
咱们就不要再传播丧文化了，估计这个收音机前还 还有很多未婚男女们正在对婚姻充满了憧憬哈。
是的，是的。那么其实，在上一期的《微声音》里呢，这个谢欣和盛楠也聊到了这个人择偶啊，婚姻之间不一定是产生婚姻不一定产生在人和人之间，还有可能产生在人和电饭煲之间。盛楠，你还记不记得这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小故事？
哎呀，印尼小伙宣布跟电饭煲结婚啊，关键是结了婚一天之后就马上离婚了，理由就是说，我这个老婆只会煮饭，不错了，人家煮饭都可以煮成专家水准了，没有一点生活情趣，就感叹说，这个世间哪里有完美的伴侣呢？
他觉得电饭煲啊没有生活情趣，只会煮饭。那我不知道，我觉得热水壶也挺冤枉的，为啥不娶我呢？因为热水壶不够暖吗？电热毯也挺冤枉的，电热毯会暖床。如果我要娶一个家用电器的话，我就娶电热毯啊，被窝永远暖暖的，这该多好，对吧？
啊，是吗？好吧。
我想到一个老笑话，不好意思，要暴露年龄了，就是说一个文艺青年呢，到了沙漠里找到一个神灯，然后灯神就说，你想要啥我都给你。然后青年呢，不好意思的说，我那冷冷清清的家里少一个心有灵犀的伴侣，每天呢翘首以待，远远望着我归来，无需言语就向我张开怀抱。然后呢，灯神就说，好，我满足你。然后最后青年就非常非常生气说，灯神，你什么意思？我要的可不是电动门啊。不好意思，太暴露，是会不会太冷了？周围的空气温度一下降下来了哈。
我以沉默来表达我的感觉。这个老梗已经读过好几遍了，没有，开玩笑哈。
你不懂我的幽默。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个也是跟婚姻相关了哈。为了能再婚，土改了判决。真的是感情来了和去了都是挡也挡不住哈。看看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被告人赵某呢与贾某因为性格不合呢向河曲县人民法院提起了离婚。然后法院判决呢不准原告赵某与被告贾某离婚。然后赵某呢为了达到与他人再婚的目的呢竟将判决主文不准原告赵某与被告贾某离婚中的不准二字改为准予。然后呢赵某就利用涂改过的这个判决书呢复印件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和张某的结婚登记手续。他不知道这个在数字时代都还有各种备份吗？让我想起了之前像这种武侠小说里边各种梗，什么比如说太子篡位然后加一个字儿，然后就这种各种各样的梗啊，太不可思议，就现实生活中还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我觉得这个现实生活中这个小伙儿不一定是小伙哈，赵某啊也有可能是女的，也有可能是老大爷。总之感觉他可能很有可能是电视剧看多了啊，觉得这个事情非常好办，那就是我如果处理不了问题的根源啊，我就做好表面工作，能骗一个算一个啊。小伙子，你结婚一时爽，你这是在犯罪呀，犯罪啊。
是啊，这是在伪造这个相关的，就是而且是伪造和变造国家相关的公文哈，这是非常严重的。还不是说咱们小时候的时候好像说啊，老师家长签个字，然后你就是模仿爸爸妈妈的笔迹签个字，这可是真的是到了伪造和变造国家机关公文的行为，都会破坏社会管理秩序哈。那这里呢也是跟大家要提醒一下，这个法院判决书呢是属于国家的机关公文，那非法修改或者是触犯伪造变造国家机关的话都会牵扯到犯罪，因此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哈，不要存任何的侥幸心理哈，来蔑视法律的权威，因为无论如何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必将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是的啊，如果去挑战法律的权威的话，那一句网络流行语啊送给这位朋友啊，这日子是越来越有盼头了，盼是判决的盼。好了，休息一会儿，给大家送上一首网络神曲，一起抖起来。
一想到你我就哭恨别梦久，下去只会埋眼流。一些话的
放听众朋友们一首非常啊抖起来的歌曲啊，之后让我们一起回到微声音的节目当中。盛楠，刚才你说我散播婚姻的负能量，哎呀，我不服啊，我不服！我现在呢要给你说一则神仙爱情故事。这则故事呢来自《每日邮报》，俄罗斯40岁的男子遭到67岁妇女啊持斧头袭击，庭审期间两人宣布结婚了。
我没觉得这是正能量，好不好？真的是战斗的民族，这个表达爱情方式和逻辑真的很奇葩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位40岁男子遭67岁妇女持斧袭击，跨越了年龄的差距，跨越了仇恨的这个愤怒哈，最终在法庭上两人走到了一起，好吧，来看一下。好，这个是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哈，发生在俄罗斯的一场袭击案审判陷入混乱，原因呢是受害者向曾用斧头袭击他的妇女求婚了，就是40岁的男子与67岁的被告结婚，目的呢显然是为了让被告可以获得更宽大的判决。哦，原来背后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吗？哦，
咋回事啊？是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啊？爱上伤害我的人。
天哪。
据说啊，这个俄罗斯的西伯利亚托木斯克总检察长办公室在14号的时候呢发消息称说，在审判期间啊，这名男子竟然向被告也就是67岁的女子求婚了。求婚了完了吧，他俩还真结婚了。所以说作为丈夫，他就请求说，法院你不要监禁自己的新婚妻子啊，放我的老婆自由。
这法院看来以后除了现场安排一个书记员以后还得安排一个证婚人哈，就说不定现场还能发生什么样的事儿。好，那说到这个法院呢就认定哈，这名妇女呢是犯有严重的身体伤害罪。俄罗斯的法律是说啊，这个身体伤害罪严重啊，最高可以判处10年监禁。
嗯，
天哪，那如果要是的话，那如果要是真的是被研判的话，岂不是刚结婚以后就要分居了吗？那这名妇女呢被判处是有期徒刑3年。天哪，拿着斧子去砍人，10年最高才判了3年，证明当时还没打得很凶，缓刑3年。
嗯，
所以说人们就认为呢，她的这个婚姻在相对较轻的判决中呢，哎，是发挥了作用。
其实这个事儿啊，还不是一段啊一个眉头公案啊，它还是有前因的。
嗯，
前因是啥呢？这个袭击事件啊，当时发生在2019年。那当时呢，这名妇女和朋友喝酒之后啊，回到了和受害者合住的房子，两人是室友嘿。然后呢，由于受害者不愿意保持公寓的清洁和秩序，这个男的不愿意打扫卫生啊，两人就经常发生争吵。然后当天呢，在醉酒回家之后，这名妇女啊就走在正在看电视的男子身后。哎呀，你说说，看电视让你打扫卫生，你就知道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然后呢，这名妇女就用斧头多次袭击她的头部、肋骨和颈部。然后警方和医务人员接到电话后赶到现场，但是啊，这个男子还说了一句啊，让人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话，那就是啊，我是意外摔倒受伤的啊，这一切跟那个女的没有关系。
啊，这不知道怎么想的哈。报道说呢，针对这名妇女的判决呢尚未生效，可能呢也会提起上诉。目前呢也不清楚这对夫妇啊是夫妇，这对夫妇是如何在这名女子在审判时间结婚的。但是呢，他对他的指控是当局提出的哈，而不是受害者。
嗯，很简单，给大家稍微啊科普一下背后的法律原理啊，因为你持凶伤人已经涉及到这个刑法了。那么一般呢，刑法的啊都是由公诉人提出指控，也就是说啊，有当局有检察院提出指控，不是说你受害者啊我要和解，我要撤销，那就能撤销得了的，一切还是要交给法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盛楠？我觉得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婚姻啊虽然是好的，但它有可能呢也是盲目的啊，而且它还有可能是有目的性的。哎呀，这让我这种还没有跨入婚姻殿堂的人，哎呀，想起来感觉心里还怪复杂的呢。不知道是期盼。
感谢室友不杀之恩呢，就是因为没打扫卫生，就会在看电视的时候被人猛砍。啊，真的是心平气和的处理所有的事情啊，同住一个屋檐下哈，都是缘分。好，接下来也来再来认识一个所谓的缘分，但这个缘分就是飞来横祸哈。啊，来看一下拜仁的一名大将哈，是被判坐牢1年，原因也是非常的奇葩。
嗯，这个拜仁应该是足球吧，盛楠？我不看足球啊。
哎，对，是。
啊，我也不敢做球，照着念吧。嗯，那么在法国队和拜仁队中呢，这个卢卡斯都是防线的大将，但是如今呢，卢卡斯却被马德里法庭下了逮捕令。 为啥呢？啊，这个法庭要求啊，卢卡斯在19日前必须返回到西班牙，并且接受一年的监禁，而这一切都源于他4年前的一段家暴酒闻。
嗯，四年前的时候呢，卢卡斯和女友发生了争吵，这个时候呢，这个卢卡斯呢是效力于马竞，卢卡斯和朋友吃饭，那女友呢就一气之下砸了他的车。然后卢卡斯得知此事之后呢，就与女友发生了争执，那争吵过程中呢，女友是意外摔伤被送往了马德里的中央医院，最终这件事情是闹上了法庭。那么法庭呢，在做出家暴判决时呢，卢卡斯和女友呢早就已经是和好如初了，但是呢，他们分别
被判31天社区劳动，那是一个洞的手，两个人都动了手，一个人打了人，一个人打了车。那最终呢，两人是在6个月内呢被禁止进行接触。但是呢，这对情侣对于这个禁止接触的禁令啊，他显然是不在意的，因为呢，他们在2017年6月14号的时候跑到巴拿马度假去了，并因此呢回到西班牙的时候就立刻在牢中待了一晚。为啥呢？因为你们已经违反了禁令了，所以一回到国家啊，不行，你们就
直接进局子吧。啊，犯法了。但是呢，就算进了局子，他们仍然还是不在乎，他们在6月22号的时候宣布了结婚。注意啊，6月22号仍然是处于这个禁令过程当中。哎呀，前面是两个在这个法院上求爱，这个是在监狱中结婚，真的是感情来了挡也挡不住哈。好，那到了这个一年以后呢，这个西班牙检方就正式向法庭提出了指控，卢卡斯呢是因为违反了6个月禁止接触女友的禁令，那检方呢要求要对他处以监禁1年的处罚。那律师呢也要求缓刑或者是把监禁呢改为社区服务，但是呢卢卡斯此前呢就拒绝履行31天的社区服务，这一天
然后这一要求呢也是被法院驳回，就是我无论如何怎么样我都要跟我的女友在一起。嗯，那么其实这个事情呢，就在最近几天又有了新的进展啊。这个卢卡斯的律师呢，他是进行了上诉。这个上诉的结果还没有最终出炉。西班牙法庭呢要求卢卡斯在19日之前抵达马德里回去坐牢入监狱啊。 19号之前，已经过了啊，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回去乖乖坐牢。不过呢，很大的可能是他没有回去。那如果上诉成功的话，卢卡斯呢可能不需要进入监狱，也可能呢就进监狱就待几天，几天之后就出来了。其实这事儿吧， 我发现体育界对这事儿也是感到很震惊啊，尤其是拜仁。那拜仁方面呢就觉得卢卡斯的这次官司啊，哎，不应该啊，为啥会吃官司呢？直到几天之前，拜仁方面才了解到这一问题。那拜仁现在就觉得啊，卢卡斯既然和女友已经成为了夫妻的话，因此呢，这个卢卡斯就不应该再进入监狱了，他应该是彻彻底底的无罪的。嗯，那说到这里，盛楠，哎，想跟你聊聊足球。<笑> 为啥两个伪球迷在这儿要聊足球呢？为什么？因为我想起一件趣事，我想起一件趣事，因为我觉得吧，这个足球对于男孩子来说啊，可能就像这个口红对于女孩子来说是一样的，就是啥意思啊？啥意思？我听我解释呀，你急啥呢？我想起一件趣事，因为我觉得吧，这个足球对于男孩子来说啊，可能就像这个口红对于女孩子来说是一样的，就是啥意思啊？啥意思？我听我解释呀，你急啥呢？我想起一件趣事，因为我觉得吧，这个足球对于男孩子来说啊，可能就像这个口红对于女孩子来说是一样的，就是啥意思啊？啥意思？我听我解释呀，你急啥呢？我想起一件趣事，因为我觉得吧，这个足球对于男孩子来说啊，可能就像这个口红对于女孩子来说是一样的，就是啥意思啊？啥意思？我听我解释呀，你急啥呢？我想起一件趣事，因 所以呢这就是啊这个拜仁方面啊足球大将啊现在婚姻状况的最新进展。那么最后呢还有一点点时间想跟啊这个盛楠呢讨论一点我们山东相关的话题。那么根据呢
行吧
根据了这个北京法院网的消息啊说这个有俩人他们抢占煎饼摊位引发了互殴致人伤害获取了这个相应的刑罚。
咱们今天的所有东西都是动手、动刀、动枪、动斧子，都是这种新闻。好，看看，终于到了一个动手的，这是目前来说就是下手最轻的一条新闻了。我们来看一下吧，哈。好，被告李某某和刘某某呢，合占、抢占煎饼摊位，引发祸。哎呦，这在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外边经常看到这个事情。
嗯，
啊，好像时间上是不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太多这条新闻的更多细节了，哈？
嗯，是的，是的。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欢迎去查询一下啊，查查这个一个煎饼摊引发的血案。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接下来也要为大家送上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么歌曲之后呢，我们就把话筒交给我们广东话的同事们。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